天主呢吩咐他的先知耶利米往陶匠的家里去，天主要在那里教导他关于创造天地的主宰与他选民的关系。天主要他的先知通过观察到陶匠的这样工作，晓得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好，耶利米先知看到了什么呢？如果我们看三到四节，圣经说他看见了，他第三节他说，我就下到陶人家里，他说正与他转轮做器。那我们就想到一个陶匠，他有那个这个轮嘛，然后他拿脚踩，对不对？然后那轮一转，上面放一块泥，然后拿手来做陶器，是吧？但是第四节说他看见他在做一个这个陶器的时候，他说陶人所做的器坏了，在他手中又成了泥，便又用这泥临做了别器，都是有他自己心里所欲。好，在这里看到了陶人在转盘上造陶器，但是塑造这个过程中不满意了然后做了什么？又把这块泥打在一起了，是不是？再活了一遍，打回去，再次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新的器皿了。然后呢，在其实这个很简单，在五六节，天主就告诉耶利米，他要他明白的属灵道理。他说：“告诉众人说，主说以色列家，我待你们岂不就如陶人待你呢？”他这里说这个比喻，这个的目的是告诉我们天主与他选民以色列人的关系。这个其实他说就像什么？就像陶匠中的泥，这个就是我们的关系。其实在圣经中，这个关系，这种比喻，陶人与你的比喻，是无论新约也好，旧约也好，他都会有用这个比喻来形容天主与他的选民的关系，与他的人，就是信仰他的人的关系。我们看以赛亚书64:8，我给你打 PPT 上了。他这样说，他说：“主啊，现在主仍是我们的父，我们如什么？你主如谁？陶人，我们都是主手所造的。”在这里也可以用同一个比喻来教导我们人与天主的关系。保罗在罗马书9用了其实同一个比喻，估计他这个比喻也是从以赛亚书64或者耶利米书18出来的。他这样说，他说：“烧腰的难道没有权柄用一吞泥做一个当作贵重的用处，又做一个起名当作卑贱用处的吗？”好，然后他比喻什么？他说倘若天主，是吧？所以他是以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教导我们关于人与天主的关系。好，我们首先考虑第一点，就是比喻的意思。这个比喻在教导我们什么？我们考虑这个比喻。第一，我们说很简单，天主是陶人。这个比喻中我们可以明白关于天主的事情，是不是？天主是陶人。在18:16，他说什么？他说：“我待你们岂不如陶人待你呢？”天主在说我就是陶人了。好，其实这个比喻形容天主是很恰当的，特别好的。原因在哪？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天主是万物的造物主，圣经也经常说他是用他手造这一切，是不是？我们可以翻诗篇，我们看诗篇很多地方告诉我们天主手所造的，也就是指我们的宇宙，我们物质界。希伯来书1:10这么说：“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就是你手所造，那这个挺重要的。在这里其实我们看到一点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意味着 我们的存在不是偶然的，我们的世界也并不是自己慢慢进化来的，而是一位创造主来造的。那你说牧师你能证明吗？其实如果我们看我们周围的地球，我们看我们的环境，如果它是有一位创造主创造的，一位聪明有智慧的人创造，那我们看我们周边，我们的地球，我们环境，我们应该看到有规律，应该看有设计，我们应该看到一个背后的聪明和智慧。其实这个也不难去发现的。当我们看一座楼的时候，我们不会说哇这楼是哪一天崩出来的，我们会说哇这个设计师很厉害，哇你看他设计这个玻璃，你看这个柱子，你看他这个样子真的很美。同样我们看到我们的宇宙，我们应该有同样的感觉，这就是天主手所造啊。其实我们看诗篇里面的诗经常都是在赞美天主，因他手所造的啊，真的是很美啊，并且能够供应我们所需要的。很有趣的是什么，科学家一直在其他星球上找到水，觉得如果有水呢，可能有条件能够有其他的生命。但是有没有想为什么，很好奇，我们宇宙就有一个星球还是能够存在这么合适生存的条件，对吧？那不就是一个设计师吗？有天主在背后做创造工作。其实他创造我们也是如此，很有趣。创世纪二章七节，他告诉我们亚当的创造是怎么来的。他说耶和华天主用什么？用土造人。好，将生气吹到他的鼻内，就成了有灵魂的活人。有趣是什么？他说他造人就是用尘土，那尘土换一句话就是什么？泥，是不是？其实我们圣经中有一句话，现在也称为俗语了嘛。现在就是说我扔尘土，对不对？扔归于尘土，意思就是我死的时候人就腐烂成什么尘土了，对不对？归回土了。那天主造我们就像一个陶人造一坨泥一样，天主所做的事情都是照着自己的意志做的，自己的意思做的。就像一个刚才我们读到那个陶人陶匠，他想造一个长的啊，一个细的，他想造一个宽的，一个胖的，对不对？一个矮的器皿都可以，他可以随着自己的思想而做。其实我在我们学习圣经，我发现天主就是这样做的。他创造人，他创造地球，他创造我们宇宙，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做，并且他在做之前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对不对？我有这个想法，我就要做这样的事情，有这样的智慧，有这样聪明，我就要这样做，他就做了。就像《十字行传》十五章十八节这样说的：“凡天主所做的，从胎出的时候，他就都知道了，他很清楚了。”它都造出来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世界的这个规律，我们就可以认识到它的设计师，也知道它是有人创造的。如果天主与大宇宙的关系是陶人与你的关系，实际上我们个人与天主的关系也是如此。在这个比喻中，天主是陶人，那人是谁？泥土啊。这个泥土，这个其实说起来不是很好听，对不对？当我们读到圣经说人不过是尘土，我就说哎呀，那我价值呢，对不对？我应该很重要。其实我们有的价值是神圣的价值，是天主赐予他每一个人的价值啊，不是从我们社会贡献来的啊。现在我们这个唯物主义世界观，他告诉我们价值观，他说你除非你有贡献你才有价值，但是在天主眼前不是这样子。社会贡献在天主面前不是我们价值的来源，是天主的创造和他给我们有按照他自己形象的灵魂啊， 这个就是赐给每一个人的事。所以无论是银海在天主面前都是有价值，是已经痴呆的老头，没有社会贡献的人，在天主眼前他还是有价值的，因为是天主手所造的，就像一个陶人造泥一般。其实在这个18章16节我们就看到他说，我是陶人，以色列人是谁？我手中的泥啊。这个比喻也有趣的是什么，他在圣经中也用来形容这个在母怀里形成的过程。在约伯记10章9节，圣经这样说，原主思念当初直造我如你一般。如果我们看一下香香文，约伯记9章的香香文，他在说你形成我的骨架的时候，哎，把骨架抹上皮肤的时候啊，他意思是母怀里慢慢形成的过程。他说就像一个陶人在造一坨泥一样。好，也就是都是我来做的，都是天主来做的。在以赛亚说49章16节，他形容人类，他这样说：你们邪去过甚？好，他说什么？岂可将讨人看如泥呢？他责备人说，因为我们人现在很高大上，我们认为我们很厉害，对不对？他说他们说被制作的物，岂可以论制作物的说？你未曾制作我。好，这就是现在人类的这种思想啊，我做了自己，好，我造了自己，你不是我的造物主。收造的物岂可轮造物他的说，你无所知晓，意思是你不懂的，我比你还懂。好，这个是人类的这个态度。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把人比喻什么，比喻成你了，是不是？有趣的是什么？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十八章，这里他把人比成你了，然后后面他直接他的引用是什么？如果我们看18章7节8节9节，其实再继续往下走，其实他一直在说人和人类的问题。在第8节，你看他说什么？我所说的列邦若是改恶，我必回心转意，不将所要降的灾罚。好，在7节，他说：“我若有时论某国，啊，我想毁灭，我想处理，我是什么？我是讨人，我有没有这个权利？有。但是如果有人怎么样悔改，我可以就像那个讨人一样，拿起一块泥，把它又打回去，然后怎么样重造它。”重造的。有趣的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个人的经历。好，咱我们认识天主的时候，我们是一团里边有各种各样杂物的你。那天主需要做什么？他需要重造，就是像我们这个比喻里边所看见的重造过程。以弗所书2章10节，我看一下，他这么说，他说我们是天主所造的，是基督耶稣里被造，叫我们能行他所预定我们所行的善事。我跟你说，我们在被重造之前，我们是很漂亮吗？也不是。我们是一团非常难处理的土。好，在天主手中。但是新造之后，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重造之后，我们就可以行天主要我们行的各样的善事。而且这个功夫，如果我们看腓立比书1章6节，他说我深信你们心里所开始的善功，谁必完成？主必完成。是你自己改变自己吗？不是，他说天主必完成这个功。这意味着我们这一辈子就可以把自己理解就在那个转盘上的一块泥土一样。也就是说，天主开始做的工作他必完成，就按照这个经文所说。那我们如何理解，如何引用这个比喻？天主想借着这样的一个故事来教导我们什么？ 首先天主是讨人，我们如你这样的一个概念教导我们，我们人生其实在造物主的手中，就是在造物主的手中。经常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讲运气，我们会说哦，我这有好运有厄运，我们会提到命运，我们会提到各种各样的可能比较好听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的人生不是偶然的，如果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其实是在造物主的手中，那就不存在什么运气的这样的概念，没有好运没有厄运，实际上都是天主掌握的。你考虑一个事情，我们生活中最微小的事情都是在天主的掌握之下，这个很有趣。咱看几个经文，马太福音10:29-31，圣经这样说，他说两个缺鸟不是买一分银子吗？就很便宜吗？若不是天主的旨意，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他说一个缺鸟，一个小缺鸟也不值什么钱啊，也不值什么钱。但是如果有一个掉在地上，得有谁？天父的认可。第30节，他说你们的头发也都被赎过，意思是我们掉一根头发，他也知道，他也了解。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的雀鸟贵重的多。他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在生活中，我们认为很微小、很小、很小的事情，天主都管、都知道、都关心。那么这意味着什么？这个很重要。我们生活中我们认为不重要的事情，天主认为重要，并且在掌握。我们遇到的问题，有时候我们觉得哇，这个只是个小事情。我们遇到的人，我们有的这些小机会，好，我们可能说啊，这个天主不，哎呀，他高高在上，我们也他在天上坐着，也不管我们这些人的这种事情。不，圣经告诉我们，这些小小的事情他都掌握。所谓的巧合和运气的事情，也都是主掌握。给你举另外一个经文，圣经这说放铅在器中，定是在乎谁？在乎主。我们要讲这个百分比可能性，我们要讲哇，我们基本上能够大概算出来他怎么怎么样。但当我们抽签的时候，他说最终结果在乎谁？在乎主。这意味着什么？我们能说哇，恰好我遇到这样的事情，没有巧合的事。哇，我哎呀，终于遇到一些好运了，有好运的事情吗？没有。其实我们圣经也教导我们，社会大方向的其实转变也都是主所掌握的。箴言31:1，王的心智在谁的手里？在主的手里，主掌握，随意开导。他说谁的心，谁的决定在主手中？王的决定。我们说哎呀，这国家发展，国家方向，国家趋势啊，我们觉得哇，这个是可能很有意思的发展，我们得找一些物质的解释，一些与价值观有联系的解释。但主说这一切都在主的手中，如果我们遇到灾祸的时候，也都是主掌握的。创世纪50:20，这是约瑟。约瑟呢，也是一个圣经重要的人物。圣经这样说，约瑟的这个他的兄弟们，他的亲兄弟，把他卖到埃及去了，都嫉妒他，讨厌他， 然后说我们要把你卖到埃及了。好，卖到埃及，他再次遇到他兄弟的时候，你看他怎么说，你们打算害我，天主凡使我得了好预警。他的意思是，你们觉得你们是在害我，但是你不知道，其实我所遇到的所有灾祸都在主的手中，主使这个事情让我遇到好预警。并且我们知道，因为约瑟被卖到埃及，他的全家人都得救了，就没有饿死。好，我们说这个，哇，这个好好恰巧，没有，这个是主，这是陶人在做事情。嗯，这就是陶人在做事情。那所以我们说，第一呢，这个天主如陶人，这意味着我们的生命其实在他的手中，没有东西，我们遇到的所有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天主允许发生的。但第二呢，你要明白这个原则，这个道理教导我们，我们应该谦卑并顺服天主的旨意。我们应该谦卑顺服天主的旨意。我要你注意第四节，就是耶利米书十八章四节，这里说陶人做的器怎么样，坏了，他坏了。那陶人所做的器坏了，那这个就很有意思。这个坏了呢，我们在这里看见陶人就重做了，是吧？那我们需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坏了？为什么坏了？我们可以说是陶匠的技术不好吗？我感觉从乡下文他不再教导我们关于陶人的技术。为什么？因为咱们看十八章的十一节，他把这个泥比喻谁？比喻以色列嘛。是不是？咱们看他怎么警告以色列，十八章的十一节，他说：“现在你当告诉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居民，以色列人吧，主如此说：我要为你们预备灾祸，想要降罚于你们。好，你们去各悔改恶行，心动作为什么，都要从做善了，对不对？都要从善了。那问你，他说这个。”遭祸的原因是陶人的问题还是泥土的问题？他说是泥土的问题。那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比喻的一个特点，在陶匠的手中，泥土是被动的，是不是？我们想到一块泥土，它是完全是被动的，无能为力的，它没有意志力，他没有选择自由，他没有决定的可能性。一块土是不存在这种东西的，对不对？但人是按照天主的形象造的，他赐予我们选择的权利，这是天主创造我们的荣耀，也是我们和动物和植物区分的地方。但是这个自由，这个思想和意志的这个自由，其实在一方面也是一个特别可怕的特权。我们可以对抗讨人塑造我们的压力，我们可以选择快乐的顺服主，我们也可以邪恶的反对他。你记得创世纪三章，亚当夏娃受诱惑的时候，撒旦对他们说，他说你吃的时候，你便会像神一样能分别善恶。我跟你说，撒旦这句话不是在骗他们，这句话里边是有真理的。他的意思是，你可以做自己的神，你可以掌握你的命运，你可以为自己做决定的。其实天主给人这样的权利做决定，天主没有造机器人，他没有做一个没有思想没有自由选择的人，他 做了按照他形象造了，有智慧，有聪明，有选择能力，但是这样的权力带来了一定的危险。那危险是什么？你还能反对他的讨人和讨将的手。所以实际上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情。他说我，他说这个泥团就像一块，这个就是象征着以色列。我造一个，结果怎么样？坏了。坏的原因是什么？里边可能干了，有沙子，有杂物。然后在做的时候，裂开了。所以他做什么？他要再去和泥，和成团之后放上去，再怎么样？再塑造。其实我们也明白这样的一个比喻也在教导我们，我们可以做两种泥土。其实这个在于我们，我们可以做顺服柔软的泥土，能够成就被陶人塑造的泥土。我们也可以做干燥，很充满很多杂物的泥土，这都是我们自己的决定。我们刚读的那个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那样的态度。以赛亚书24:16，他说：“你们邪曲过甚，岂可将讨人看作你呢？”这是什么？这是干燥的泥土，不愿意受讨人的影响。这个特别特别重要。在彼得前书5:6，圣经这样说：所以你们应当怎么样？谦卑，附在天主大能的手下。附在天主大能的手下，这个很重要。他说到了时候，天主必使你们高升。得有塑造的过程。但是这个需要我们怎么样？这个需要我们先去说：主啊，我愿意被塑造，我要放弃我很多想法，我很多决定，我很多这种思想，然后呢让你改变我。好，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在耶利米书29:11，圣经这样说：主说，我为你们定的意象，他说唯我知道。这个是对于谁？刚才说我要讲祸于你们的这些泥土，对不对？以色列人，我的意象是使你们怎么样？享平康，不再造灾难，使你们有指望，得好收场。主说我想给你做一个漂亮受尊贵的这样的一个启明，但是你得附在我大能的手下，你得有谦卑的心，能够说好，我原来的那些想法，我原来那些要求，我原来追求那些东西，主要放弃，对不对？我让你塑造我。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说，首先呢，第一，我们要明白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命，也就是在陶人的手中。第二，我们应当谦卑，顺服天主的旨意。第三，我们不是为了自己而造，我们是陶人，乃是陶人所预定的用处。意思是，当我们想到一个陶人，一个陶匠在做一个启明的时候，他有没有问泥土，你想做什么？你是不是想做一个，想做一个那个杯子，还是想做一个盘子啊？你跟我说一说。没有，其实讨人说，我有一个想法，随自己的心愿啊。我们在圣经中看到，就是我想让你当这样的一个器皿。好，所以这样我们看我们的人生，我们看我们的生活，我们不应该说我有想法，我就要这样过我的日子，或者我必须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而我们应该说什么？主，你要我做 什么样的人。其实我们忽略了这个道理，圣经告诉我们，创造天地的主宰对我们个人是有他自己特定的旨意。我可以说我今天在中国是因为天主说我要你去中国。好，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考虑说，主，你要我做什么，你在塑造我让我做什么，而不是说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样的人，啊，我要有什么样的生活，啊，这个很重要。但是虽然就像我们所说的一样，天主有我们，他给我们个人的特殊旨意，但是我们也明白，实际上我们能否做到，也跟我们有关系。好，铁门太后书，看一下二章的20-21节。圣经这样说，大户人家里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母器瓦器，啊，后面说有当作尊贵用处的，这个字我们已经看过啊，当作卑贱用处的。你注意后面说什么，人若接近己身，远离这些卑贱的事，就做尊贵用处的启明，勤勤节节合乎主用，能行各样善事。好，我有个问题，那天主在这里是愿意人做卑贱的用处，还是愿意人做尊贵用处呢？尊贵的。其实他的意思是，我想给你造，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我想带你到一个不再受灾的贫康的，过相贫康的日子的生活，对不对？那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让天主把我们塑造成这样的这个环境，这样做这样的人。其实在这里他说，人若接近自己己身，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我们是有责任的。那这个就会让我们想到，其实那这样的话，其实陶人是如何来使我们，就影响我们、塑造我们。其实，在圣经中，他说的非常清楚，他是拿他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人生，他是拿他的圣经就像手一样来塑造我们。那其实这个就直接的应用在自己生活中，实际上我们是否能够做天主要我们做的启明，过天主要我们过的日子，要跟我们与这本书的关系来决定的。也就是说，如果我拒绝里边的教导，那我就会做一个什么卑贱的，因为主说这种事情是不洁净的，是不好的，你别接近这样的事情，你别做这样的事情，你别参加这样的事情，你就说我就要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当我们年纪大的时候说，哎，我怎么现在是卑贱的了，我感觉不到主在使用我做事情了，然后我们很纳闷了。但事情不应该纳闷，因为主告诉我们，我们要借着他的话语改变我们，他的话语必如水洗净我们，对不对？他必如光能够照耀在我们的心中，是不是？必有我们路前的灯能够引导我们的。其实天主塑造的手就是他大力量的话语能够改变我们的人生，引导我们走天主要我们走的道路。所以当我们说陶人与泥的比喻的时候，我们要明白，这个不仅仅是跟以色列民有关系啊，不仅仅是天主以色列民的关系，这种比喻可以直接应用在自己的生活中，说主，我明白我的人生，我的生命就在你的转盘上。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其实遇到的事情都是你允许的。我遇到的灾祸，我遇到的快乐，没有一件是巧合的事情，没有一件是偶然的、突然的事情。其实主是想借着这样的事情改变我、造就我、 大家请翻到罗马书八章，我们看一下这个二十八节，这个没打 PPT 上，罗马书八章八章的二十八节，圣经这样说，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是与爱天主的人有益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他说万事都是与爱天主的人有益的，意思就是说那些我们认为疼痛的事情，我们认为不舒服的事情，其实在天主看来是能造就我们的，是对我们有益处的。但这个需要我们先明白自己是你，不是讨人。就有时候我们会把自己理解为塑造自己生活的，或者最终必须达到你想达到目的的指导者，我是自己来带领自己。好，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我不允许的事情，我不愿意的事情发生到我身上的时候，那我就看不到任何的益处。为什么？因为这个不是我计划的，这不是我要的。但当我知道其实我就是在转盘上的那块你，并且知道我们所服侍的主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主，没有一件事情在他那里是突然的，那这样我就明白，哦，那我不用害怕，我不用惧怕。最近来提的那个帖摩太后书一章六节，天主给我们的不是惧怕的心，那是刚强的心。这个刚强 是从什么来的？其实明白我们的身份，我们与天主的关系，我们就是他手中的你。同样我们说我们必须附在他大能的手下。我们不相信预定论，圣经也不教导人天主的主权会否定你的选择，没有。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有选择的，并且有责任的。如果你拿走选择，同样你拿走责任。如果天主说你们在行恶在我面前，但是我们说主，这一切都是你预定的，那我问你，天主审判我们是公义公正的吗？那责任是谁的？不就他的了吗？那这个我们需要明白，陶人与泥的比喻就是在教导我们，首先我们是在他的长官之下，他是在塑造我们，但是需要我们怎么样接受顺服，谦卑下来说，主，我要你塑造我。我可以这样来说，我服侍主已经十几年了，我没有一次看到天主逼人做事情，他不会去强迫你做门徒，他不会去强迫你跟从他，背起十字架，科技做他的门徒，这个不会做的。我们会听到像天父的声音，说来呀，我在这里，对不对？他会呼唤我们，但是他从来没有强迫我们。我们需要谦卑，我们需要谦卑。但最后呢，我们要明白，实际上我们存活在这世上也不是为了我。其实这个思想能改变你的人生。如果我存在不是为了我存在，那一下子很多东西就变了。我的欲望，很多欲望，其实大部分人，我们就说直白一点，不好听一点，他是为了吃喝玩乐、挣钱、过舒服的日子，这是他人生。其实我们就拿一句话能概括他的人生，就是为了东西存在的。但当我们明白，实际上我存在世上不是为了让自己得荣耀，不是为了让自己过舒服生活，不是为了让我自己能够享受我在世的日子， 而是为了荣耀造我的主。那其实我的价值观就变了，我生活之前追求的东西，我说哎，现在变得没那么重要了，钱在我眼前就是个工具啊，是吧，为了成全天主要我成全的意思。我不会懒惰，因为天荣耀天主的人是很努力的人。我不会懒惰，我不会去不守着我该守着的责任啊。主说一个信主的人如果不照顾自己的家人，不如不信的。但是我们要明白，实际上我们存在的意义是荣耀他，那这样的话我们才会去遵守他的旨意。我们要明白，爱基督的人才遵基督的命令。好，这个也是很重要。很多人对天主的话语维持认可的态度，但我这样来跟大家说，认可和热爱很不一样。我可以认可天主所说的是对，但是我热爱他的法度和喜欢与天主同行，这是两码事了。所以我们必须首先开始明白，我存在世上是为了做天主能使用的人，就像帖摩太后书所说的，能行合乎主用，能行各样的善事。这就是最终，如果我们要总结陶人与你的比喻，其实简单就是这样子。好，我们在他的手里，他在塑造我们，我们是为了他存在，我们是为了荣耀他存在。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为天主发光。这种思想是来自哪里？也就是来自我们与天主关系。他是陶人，我们是泥土。好，如果我们允许他塑造我们成为一个漂亮的有尊贵的器皿，我们才能做什么？我们才能引起说，哦，你们的天主真伟大。哇，那陶人没有一个人看了启明说那启明真的很厉害，他会说那艺术家，那陶人那真的很厉害，是不是？同样，我们要为天主发光，我们得懂得这个道理。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吧。